2026年8月23日，正道周茂伦牧师，题目：人生低谷时还能依靠谁？经文：撒母耳记下16章。
活在美国，大家感觉活着容易不容易？
有
途径
容易，
难不难啊？
在哪里都难，
比在中国容易。
对。那大家回头想一想，大家回头想一想。有没有这样一种认识，就是说我失败不怕没关系，是吧？我失败了一次两次都没关系，但是呢我面对失败可以，但是呢我面对不了被人误解。有没有这个情况？被人误解，
对，
没嗓子是淡定，你看被人误解。那还有这种情况，就是说贫穷没关系，穷点没关系，但是受不了别人瞧不起。
嗯，
是，
对呀，
对。嗯，
我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说我苦，身体受着苦没关系，但是特别怕被人家误解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些情况的存在，导致我们怎么着呢？我要证明，我要辩解，我要证明我是对的，我要辩解，我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，我要说出来。是吧？那么大卫也面临这样的情况。我们今天学撒母耳记下16章，看看大卫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合神心意的大卫他是怎么做的。然后我们看看学习他是怎么做的，给我们有什么启发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。今天引用的经文 Aidan 可以帮我们读一下。
撒母耳记下16章11至12节，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：“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便雅悯人呢？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。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，就施恩于我。”
好，谢谢 Aiden。 那16章一上来是这样说的：大卫刚刚过了山顶，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的两匹驴，驮着驴上驮着200面饼、100张葡萄饼、100个夏天的果饼、一袋子酒来迎接他。王问洗巴说：“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洗巴说：“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，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，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。”王就说：“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？”洗巴回答王说：“他仍在耶路撒冷，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。”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大卫刚刚从耶路撒冷城跑了，为什么？他儿子要做王了，造反了，是吧？要有兵有兵，要有将有将，他有点孤家寡人，被自己的亲儿子赶出来了，落魄不落魄？可以想象很落魄的，是吧？明明是个王，如今让自己的儿子追着追杀，是吧？在这么难的时候，可以说这是人生的最低的低谷了，是吧？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来了，是吧？这个人牵着两头驴，又拿着饼，啊，有面饼，有葡萄饼，还有什么果饼，是吧？还带着酒，换上你开心不开心啊？是不是很开心啊？这酒患逢甘霖，雪中送炭，有没有这个感受啊？是吧？我这个落难的时候，有人来给我送吃送喝的， 所以第一反应，大卫也是人，他对这个启发印象特别好，是吧？接下来他就问，那你来了，你是主人呢？哎，问题就来了，他的回答是怎么回答呢？说主人现在那个耶路撒冷没出来，因为那个主人等着他要，因为这个主人是不是别人，是前王扫罗王的儿子。他说我的主人等着他的父亲的国要归还他，那个意思他要做王。这就问题很严重了，主人叛变了，仆人过来之后，这个落难当中大王大卫，哪个好哪个歹是不是很清楚，是吧？但要小心，人落难的时候很容易轻信。大卫呢一听这家伙很忠心，我最难的时候好多人躲着我，他来给我送吃送喝，可见这家伙很忠心，这么忠心的人他的话我一定信，是吧？这个米菲波舍这个家伙太坏了，是吧？马上就宣布米菲波舍的所有的财产都归你，不加思考就都说出来了，这是一个将来让他后悔的决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人心险恶，好不好？人心险恶，有些人是投机分子，他就是一个投机分子，他看到大卫落难，我现在讨好他，我兴许再告一个状，也可能我主人的财产都能归我，他目的实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教会里，在家里头，在职场都要小心。One side story， 不要单听一面之词。我们做律师，在法院老师教的时候怎么说的？偏听则暗，兼听则明，是吧？你偏听一方的走向黑暗，你多方听你都会明白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现实人应该有智慧。大卫的这个事情就落了圈套。我们在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我们在落难的时候，就特别想抓一个救命稻草。你以为是个救命稻草，有可能那是带着你掉下悬崖的一根绳子啊！我们要小心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不能听一面之词，然后就信了，然后就做出判断。教会里头为什么会分裂？很多人就是听别人巴拉巴拉说牧师也好，说圣母也好，说这个同工，说那个弟兄，说那个姊妹，哎，说了就信了。我们正确做法要祷告，看看神给我们启示。正确做法是多听听听别人怎么说，在把事情完全了解之前，不要轻易做出决定，否则的话就会中了他们的圈套，最后导致偏听偏信，然后产生弟兄姐妹之间猜疑隔阂，然后就分裂，好吧？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大家可以看这个图。那这个大卫在逃亡路上第一幅图很美，很美好，雪中送炭来了，有人送吃送喝的，不全是好故事哦，不全是好人哦，又来了一个示梅。这人是示梅，示梅呢是什么人呢？简单说是跟前王扫罗一个家族的，是前王的亲戚，简单说啊。那么他呢怎么说呢？他看着大卫来了，他说他一边骂咒骂，一边拿石头砍大卫和王的臣仆，是吧？证明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。示美咒骂说，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呢，去吧去吧，你这流扫罗全家的血，接许他做王，耶和华如今把这罪归到你身上，将这国要交给你儿子亚沙龙，现在你自取其祸，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。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，这死狗岂可以咒骂我主我王呢？求我容我过去砍下他的头来。王说，希鲁雅的儿子，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？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，你要咒骂大卫， 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？这是一段话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示美就来骂大卫，还拿石头砍他，还砍大卫身边的那些个臣仆。他怎么骂呢？他说大卫流无辜人的血，抢了这个扫罗的王位，那个你现在罪该万死，所以这个你的位置要归给你儿子，大概意思这个意思。啊，你想一想，他是一个王啊，现在有人就这样来骂他，还拿石头打他。接着他手下的人亚比山就要把这个家伙脑袋给砍下来，大卫阻止他。大卫说什么意思？那个意思，耶和华都没拦阻他，岂不有可能是耶和华让他来骂我吗？就阻止报仇，因为你知道他手下是勇士的，王手下有很多勇士的，砍他的脑袋想砍个西瓜非常容易的，但是大卫阻止他这样做。这里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首先，大卫是真的无辜吗？他这个地方说了部分事实，他说流了无辜人的血这个事儿是对的，但是他说流，说这个，说流这个扫罗家的血是，他说这个指证是错误的，大卫并没有流任何扫罗家的人的血，相反，扫罗死了以后他哭得不得了，有人来报假事，他把人家脑袋都砍下来了，他很公义，是吧？但是他流了谁的血？无辜的人的血。乌利亚88的丈夫，他跟88通奸，然后为了掩盖通奸的事实，设计就把他的丈夫给谋杀了，这是流无辜人的血。他就说别人咒骂他，攻击他，部分属实，部分不属实。这时候大卫深知自己不是全无辜的，是吧？他就接受这种咒骂，接受这种，他视同是一种管教，是吧？同时他被追杀到落到这个地步，他也有责任。亚沙龙把他的亲哥哥谋杀了，他不管这个罪，他一直不处理，是吧？放纵他，导致了儿子膨胀，最后造反称王追杀他。在这个上他也是咎由自取，你是个王，你是个父亲，你儿子虽然都是儿子，你一个儿子把另一个儿子杀了，你什么都不做，你只是伤心，不可以的。 take action， punish him， 是吧？你要惩罚他的，管教他的，啊，前头我们15章14章前头那几章我们讲过这个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面对伤害，当我们面对冤枉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先说家里头，我过去是个律师，做了20年，我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相当于审判官，非要遇到任何事都分出个青红皂白，谁对谁错，是吧？在家里天天讲理，讲的大家都抑郁了，是吧？太太闺女压力山大，因为这个老爹眼睛里不揉沙子，啊，导致家里的鸡飞狗跳。那么这些年我信主，我不断学习，我知道家里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当孩子媳妇或家人谁哪个地方错了，你第一时间是走拥抱他，平复他的情绪，一起来解决发生这些问题的后果。你要知道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做错的人他自己心里会明白，谁也不傻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情况下就这样，尤其是我们现在孩子都大了，难道他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吗？还有你跟他说这样对那样错，这样错那样对，你更多的是一起跟他来面对这些由于他犯错犯罪的后果，一起来帮他来面对这事情，一起来鼓励安慰的时候，你比责备他强1000倍，是吧？那么在家庭是这样，在教会里头跟家庭是一样的， 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家，好不好？但是在世界里情况就不一样，我们到职场里头要不要做，我觉得大家要自考，我很难给你一个确切答案。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，你跟另外一个人一个矛盾，或另外一个人冤枉你误解你，你要么你要祷告问问神，求告神这个事情该怎么办。有时候沉默可能比你起来闹比你辩解要好，是吧？因为你要知道，如果通过辩论能解决问题的话，法院都关门了。大家想过吗？为什么上法院？因为打人脑子打成狗脑子，打得头破血流都搞不清楚，没办法再去法院求法官来审判。所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，人心是很险恶的，好不好？有时候我们中国人有句话，退步海阔天空，好不好？就这个我不能笼统的给大家一个统一的答案，但是我要想我们除了去争辩去证明，我们也可以选择沉默，让时间来证明一些东西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大家要遇上情况的时候，我倒建议大家就要祷告，好不好？就说遇上被误解被伤害被冤枉的时候，我们要祷告。尤其是主内，神有句话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在主内，神不主张深渊的，不主张个人深渊，要交给神。这个地方大卫就是这样，那个意思神都没拦阻，叫他骂吧，我不深渊，我也不是个东西，我就是个罪人。他虽然说的不完全对，我就是在罪里。所以他这时候不是归责归因于对方，而是在自省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。这时候他就愿意接受神给他的管教，这时候他视同神使用这个示美来责备自己，来管教自己，他的心态一下就不一样。亚比筛的反应就是我们的反应，这该死的敢骂我的王，拿刀砍死他，是吧？这是我们的反应。大卫的反应是自己内心，我应该被骂，我确实不是东西，我确实是个罪人，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遇上任何事情可以学大卫，不要立马采取行动，好不好？先祷告，先安静，看看这件事情上圣灵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，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和例子值得我效法，那大卫的例子就值得我们学习。接下来呢，这是第二幕，这十六章好几部戏。第一幕戏是一个非常好的示八来送东西来了。第二幕戏就是示美来咒骂我们的大卫。接下来第三个故事又有了。第三个故事是亚沙龙进城了。就是这个造反的儿子亚沙龙带着兵进城了，进哪个城啊？耶路撒冷首都。大家知道吗？为什么首都重要？通常的一个国家如果首都稳定，这个国家就稳定。这个首都被攻下来了，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国家要接近灭亡了。大家明白吗？因为首都是什么？是王在他的王位上坐的地方，王连他座位都保不住了，这国家还保得住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他就进了这个城，大卫已经跑了，没有抵抗的。然后亚沙龙进去之后，万人都来跪拜，啊，所有众人都来迎接他，因为在这之前他收买人心，大部分的人心已经被他收买了。除此之外呢，大卫的第一谋士居然也投奔他了，第一谋士就最牛的谋士军师，然后大卫的好多朋友也归顺了他了。你想想亚沙龙什么感觉，是不是很心里很美？接下来呢，他的谋士就给他出了主意，你老爹走的时候留了十个嫔妃，你可以跟他们睡觉。他居然跑到那个宫殿的顶上去 公开的跟大卫的嫔妃一起睡觉，相当于什么呀？做这个恶事就怕人家看不见，相当于大白于天下。这里都是有原因的。按照习俗，如果我睡了前王的嫔妃，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证明我就是王，明白意思吗？同时呢，他这个谋士很坏，你把自己的父亲的嫔妃都睡了，你跟你父亲没办法和好，说难听话，这得罪到底吗？没有，是吧？这个裂痕就太大了，非常毒的一个计。那么这里头呢，从表面看，大卫太落魄了，自己儿子造反，然后跑了，没带多少人，然后儿子进来了，前呼后拥啊，昭告天下，好像所有人都归顺他了。人生的低谷，这时候可能就是说慢。都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走到这一步闪哪去了？这个神是睡觉了呢，还是打瞌睡了，还是离弃他了，不要他了？我们很可能就对想这样的问题。当我遇上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我也想过，这个神真的还爱我吗？因为我们容易犯一个毛病，就是把眼前的发生的事当成影蒙来看，这是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。你要知道，眼前的所有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结 final， 不是那种最终的那个内幕，不是最后的结果，大家明白吗？这是一个 process， 是一个过程，是吧？如果我们这叫属灵的眼光，我们看问题要用属灵的眼光看，那眼前遇上这些挑战、困难、被迫害、被咒骂，都是暂时的，因为我仰望那个创始从中的神，永远不离弃我的，永远爱我们的神，他掌管一切。你暂时得胜，这是暂时得胜，但是我的王、我的神为我征战，我必然可以翻转局面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为什么叫凭信心来活着。我们如果看眼前的都是永恒，我们不会有任何的信心。你记住了，哎，这个世界太乱了，太恶心了，太黑暗了，太弯曲卑劣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看这些，看眼前的都视同永恒的，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盼望。这是我们要想的。不管用什么东西，就想这都是眼前的。我的神是得胜的君王，这些事都会过去。你这么想，我敢打赌，你失败就不会抑郁，否则就会抑郁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建议大家要牢记：第一，我的神，我阿爸父，他到现在仍然在掌权，只是我阿爸父觉得时候没到。先让他们在那嘚瑟，在那牛啊，在那张狂，但是我的王，我的父王，我天上的阿爸父神有清算的时候，他就会下定义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都想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因为最终的结局，我是得胜的君王的孩子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啊。你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，你不信你试试，你想多大的事儿，你比谁都稳当，知道吗？我们中国话有一句成语叫什么？任凭你风浪起，我稳坐钓鱼台。我们如果信靠这个神，无论风浪多大，你就在那坐着，不会有问题。大家记得吗？风浪很大，主耶稣在床上睡得很香，是吧？他的徒弟。门徒都害怕叫他，然后他就斥责风浪，风浪就停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万有、掌管万有的神，是吧？我们的阿爸父，他是万王之王，我们要谨记神的这些属性，随时随地就这么想，你的心马上就会安定下来。那是第三步，是进城了。第四步，这个第一谋士就开始出主意了。这个第一谋士啊，亚西多福 这个人是谁呢？我要给大家介绍，以前说过亚西多佛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卫跟谁通奸啊？88，对不对？88的爷爷就是亚西多佛。所以亚西多佛为什么恨大卫啊？等于你大卫把我的孙子的孙女的女婿给谋害了，他心里是这口气是在这堵着的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一旦有风吹草动，他就投降这个大卫的儿子，来一起来对付大卫，他恨大卫，这倒是有原因的。那么亚西多福这个人多牛呢，在之前他是大卫的第一谋士，非常有智慧。那么圣经用了一句话，你看说的怎么说，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，这句话他啰嗦，我翻译成容易懂的话，就是他出的主意跟神出的主意一样。你想想聪明不聪明，是不是很有智慧？但是大家要小心，虽然他这么说，那我想问他，他是神还是人？虽然可以这么比喻，但是他仍然不过是个罪，是个人啊。那么再往上找，上一章大卫就很有智慧。大卫听说他投降了自己的儿子以后，大卫做了一个祷告，就是上一章31节，他是这么祷告的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。”阿们，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遇上仇敌，你感觉他像神一样的聪明的时候，不要被假象迷惑，好不好？他不是神。这怎么办？你就要祷告。我觉得大卫特别会祷告，这句祷告太让我开心，让我得着了，是吧？你不是有智慧吗？我求神，让神让神，人有神能往外有吗？让神使你的聪明变为愚拙，对，这祷告多棒啊！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人要守住自己的本分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守住自己的本分？本分就是无论我们有多大的成就，你要想你的成就是谁给的，是神给的，你要谦卑，然后你要承认你不过是个人，而且不过是一个罪人，是一个得救的罪人，这是我们的本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好些人像螃蟹一样的骄傲的不得了，横着走？因为他不认识自己。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，从属神角度来看，我们不过是个得救的罪人的时候，无论多高的地位，无论多少财富，都是神给的。当我们认识这个本质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得瑟，我们不会膨胀，好不好？跌倒之前你要先骄傲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一骄傲就会跌倒，这是第一个本分。第二个，你要把神当神啊！我们既然我们不过是个得救罪人，那谁救的我们？神啊！你把我们把自己和神的关系摆正了，我们在世界里基本上行走就很自由。为什么？你明白这个真理了，你就能看清世间的万事，否则你就会着了别人坏人的道，就会进入黑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第一个呢，有没有这么一个人，你非常的恨他，因为他过去伤害你啊，做局陷害你啊，怎么着的，你特别想报复，有没有？没有最好，如果有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可以不可以效法大卫？大卫当时说了，他兴许他这么咒骂我，耶和华将来给我是，就是施恩给我，那个意思，耶和华给我伸冤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把审判的权柄，今天要不要把审判权柄本来就是神的，我们还给他。还有没有一个事情，就是过去不管是家里的单位还哪儿，我们被人冤枉了，一直想着证明自己，想辩解。因为说实话，我们都被别人冤枉过，那个被冤枉的感受真的很难受，是吧？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感受。你说被冤枉不难受，我才不信呢，是吧？苏菲脑子坏了，正常的人都会难受的。那咱们今天能不能试一下，咱不跟人说，不跟人辩解，咱跟神辩解，祷告交给神，好不好？求神，我相信你祷告中神说，孩子 OK， 你说的我都知道，是吧？我们的天上阿爸父知道就够了，人不知道管算什么呀？因为我们百年之后我们去给谁交账啊？我们不是给那坏人交账，我们百年之后跟神交账，那跟神交账，神知道咱心大那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人生确实有很多的挑战、苦难、被误解、被冤枉。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问题，好不好？比方说，这些被冤枉、被羞辱、被误解，是不是神让我内省，让我认罪悔改？是不是神使用这些办法来管教我，因为我的罪没有清除？或者说，是不是在此时此刻神使用这些个环境，这些个阴差阳错的这些个事情的发生在我身上，是神要把我拽到他面前，让我跟他建立更加亲近的关系？是不是神用这些个发生这些事情来塑造我，让我有更好的像神一样的好品格？我相信大家如果这么想的时候，我们心态可能会不一样，我们会得到更多。无论如何，永远记住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爱我们的神他永远坐着为王。这句话我相信给所有人随时随地都有安慰。好，就是我为大家祷告。谢谢阿爸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经文，给我们如此美好的启示。神啊，我们不选择报复，我们选择把审判权给你。我们也不想在人面前去辩解，我们只想跟你说，阿爸父，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你都知道，求你为我们伸冤。阿爸父，我们有苦难，有挫折，有挑战，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，你永远坐着为王，你永远爱我，你永远不离弃我们。在你里头有丰盛的平安，有丰盛的慈爱，我们什么都不缺。谢谢阿爸父神，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启示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